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湾区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现在是周二傍晚，我是邓梅。首先有四件事和湾区相关，有一条呢是新法，还有一笔大买卖，还有一个高温警示，那么还有一条呢和不少家庭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执法调整，我们呢一条一条的先来看。在昨天7月13号，加州州长纽森在奥克兰签署了一个住房的法案，叫做 AB179。那么州长办公室啊，还有 KQED、CBS、还有 ABC7 这个频道呢，都有报道。签署的地点呢，也是很有意思，就在奥克兰的中国城。Lake Merritt 捷运站旁边的一个工地上，这个楼呢叫做 Clara E. Chan Lee Residence， 是97户的平价住房，今年秋天就要落成了。奥克兰市长也是到了现场。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就是今年啊加州预算的一个配套法案，主要呢就是动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把加州平价房的融资体系呢改成是一站式的申请，这样是减少重复审查。那么第二个改动呢，就是限制地方政府收一些开发影响费。州长办公室估计啊，说这么一改呢，每盖一户平价房，造价呢就大约能够省下6万到7万美元。还有法案还设立了1亿美元的灾后重建基金，帮助那些房子被灾害毁掉的屋主降低重建的融资成本。还有呢，就是9亿美元用在2026年到2027财年的无家可归者的补助上，还有啊，就是再加5亿美元的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和2亿美元的多家庭住房计划。这个法案是在两院压倒性通过的，两院加起来只有18票反对。纽森呢也是说得很直白啊，纽森说呢，加州过去半个世纪是设计了一台让人盖不了房的机器，而且呢这是刻意设计的，并不是碰巧。纽森还说，有些城市和县收的影响费，他说啊叫做高的可笑，一句话呢就是你要拿州里的钱，就不要再增那些影响费了。那么纽森呢也是拿出了一个数字啊，他说加州的住房开工呢是增加了59%，拿许可的时间呢就减少了57%。那么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各个地方政府呢是在担心说，影响费呢就是他们多年依赖的一笔财源，如果这次把它砍掉了，那么各个地方县政府的预算呢就会出一个窟窿，而且呢没有人认为这一下子就可以变出一大批新房来，而且现在还有利率、造价这些市场因素在阻挡。那么这条新的法案到底能不能够把我们湾区的这个住房的问题解决呢？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如果您认为或多或少啊还是能够起到一点正面作用的，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不会改变湾区的现状呢，那么请选二。欢迎您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可以通过发送短信这样的方式，发送一或者是二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啊是一笔酝酿了好多年的一个比较大的买卖和交易啊。根据 ABC7 还有 CBS 还有 Auckland Side 的报道，那么奥克兰市议会呢在周一啊也是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以6-1通过了出售奥克兰体育馆综合园区，也就是奥克兰体育馆和球馆啊，那个112英亩的这个地，其中呢市政府持有的 50% 的股权。接手的呢也是本地企业啊，叫做奥克兰收购公司。其实它的背后呢就是奥克兰本地的一个非裔体育娱乐集团 AASEG， 再加上金融公司 Loop Capital。 那么钱是怎么算的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总价大约是1亿2500万，其中呢球馆是5000万美元的现金，体育场呢是6000万，分三期付，最晚呢在交易完成后的第五、六和第七年就付清了，没有现付的一部分呢是年息5%。那么除此之外啊，等到对方拿到动工的执照，市政府呢就会再收到1500万。除此之外，市政府呢还能够拿到未来球馆门票总收入的6%这样的分成。那么球馆呢5000万一旦到手呢，按照市政府的财政规划，就要拿去填奥克兰这个 20亿美元的退休金的缺口，还有一笔省下来的钱呢，我们看到10亿元，喇嘛钱德兰 Ramachandran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市府呢现在每年得掏600万美元替这个体育馆呢去付一些运营费用，卖了之后呢这笔钱就可以省下来了。那么这笔交易也并不全部都是赞同票啊，还有反对的一票呢，就是来自于市议员 Neil Gallo， 他的理由呢有两条，一个就是市政府并没有参与买方和阿拉米达县之间关于县里啊另外呢50%的股权的谈判，所以他认为这是不透明的。那么第二个呢，他反对的原因就是啊，他在追问说为什么市政府拿到的这个门票的分成只有6%这么一点。无论如何，这笔交易呢，在7月21号还是要回到市议会做出最终的表态。那我们知道目前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突击者队啊、勇士队在2019年都已经离开了，运动家队呢在2024年也已经离开了，所以这块空地呢在这里已经好多年。方案呢，其实之前我们有为大家报道过啊，是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么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认为奥克兰市政府把这块地给卖掉来填补财政的窟窿，对此您支持吗？如果您觉得支持，应该早一点就卖了，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这笔交易啊，市政府有点卖的亏了，那么请选二。欢迎您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这六个数字哦。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了，今天呢是本周最热的一天啊，可能大家已经都感觉到了，离海岸比较远的内陆地区呢也是发布了高温警报，最热的几个城市明显超过90度，全区的这个高温呢从沿海的70出头一直到内陆100多，湿度呢还是偏高的。那么好消息就是明天周三干一点的空气呢就会进来，湿度方面会舒服一些，到了周四呢气温就会回到这个季节该有的水平了。除此之外呢，就是北湾内陆谷地啊还有旧金山沿岸发布了海岸洪水警示，一直到7月16号早上呢，太平洋沿岸一带一直到周三的清晨，原因啊就是因为潮位呢会比平常高出大约是1.8英尺，可能呢就会淹到像停车场啊、公园啊，还有一些道路。不过呢，预计有几个零星的路段会封闭，因为气象局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次的潮位比6月的那一波呢还是要低一些的。无论如何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哦，今天明天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一定要尽量的避开下午的日头，多喝水，千万呢不要把人或是宠物留在车里，哪怕就那么一小会儿。如果您是住在或者是工作在沿海低洼的地带的话呢，车呢就千万不要停在一些一涨潮就会积水的地方，最近两天尤其注意哦。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和移民家庭有关的。我们看到呢，根据 ABC 新闻报道说，美国移民还有海外执法局，我们说的 ICE 呢，它已经下达命令了，在全美范围之内呢暂时停止大部分的拦车执法。有消息人士说呢，这道指令是国土安全部长穆林下的。那么在此之前呢，缅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Susan Collins 是跟他谈过了，敦促他一定要停止所有非紧急的拦车。为什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政策要突然的这么改呢？因为一个星期之内啊就出了2起致命的枪击案，起因都是因为拦车。一起呢是在德州休斯顿，那么有一名男子在 ICE 探员拦车时中枪身亡，可是其实他蛮无辜的哈，因为当时探员要找的并不是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那么国土安全部是这么说的，说这名男子呢当时是多次不听口头的指令，而且还试图撞向执法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一起是发生在昨天7月13号，缅因州彼得福德有一名男子在车里试图逃离时呢中枪身亡。有报道说呢，他也不是当天行动的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啊，这两个都是误伤啊，本来找的不是他们，但是因为太紧张了都想驾车逃跑，结果呢都是中枪身亡。这两起案件目前都在调查之中哦。那么其实这个改变这个指令呢哈，它有几个要点在这里是提醒一下大家，就这个改变它是暂时的，也就是说等到 ICE 探员在接受新的拦车训练之后再说，是不是会最终取消呢？不一定哈。第二个呢，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如果针对最为严重的刑事目标的话呢，警方呢还是会拦车的。ICE 的驱逐行动的官员呢，也仍然可以协助其他的执法机构去拦截那一些由法官签发的逮捕令或者是被点名的刑事嫌疑人的。 无论如何，后续如果有变化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我们休息一下，我是邓梅，稍后回来。